Hello，欢迎来到杨基米碎碎念 Podcast。今天蛮开心的，是 Juan Soto 交易案后，我们来录个音。那今天一样是我 Jonathan 主持，然后一样是老搭档 Marley，然后还有邀请了Benny Ice 的 Benny 一起来跟我们讨论 Juan Soto 这个交易案，还有我们最近的心情吧。好像没有很刚开录之前稍微大家聊一下，好像很久没有录 Podcast 的时候这么开心了，就是。之前媒体在嘲讽，但应该已经这个 podcast 开始到现在，应该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蛮不爽的，所以看要
没
不
有
要
啦，应该是说我们从录音开始以来有爽过吗？
好像没有吧？就是我觉得这一集的话，应该算是因为，最爽的搞不好是我们2021年休赛季在梦想说到底会签谁的时候还比较，好像就是那个时候比较开心啊，
没有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一切的。一些的风向好像都是我们会去抢某一个游击手，然后我们在讨论说谁比较适合洋基，就后来就大家也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没错，对。
对，然后真的要讲说当洋基迷最最爽的话，因为我自己是觉得2009拿冠军那时候，其实我年纪比较小，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懵懵懂懂的啦。那后来真的是最爽的那一天，大概是签 Gerry Cole 那一天吧。我还记得那一天，就是我那时候大学，然后中午去吃饭，然后一吃完饭一回去，然后打开门就看到那个 John Heyman 说，Gerry Cole to the Yankees，然后 9 years and 324 million，然后哇哦，对，因为那个时候是投手史上最大月，然后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我觉得这次应该也算是，对，我应该最开心也是 Gerry Cole 那一次，因为其他实在都是太小了。就以前什么2008之后，老老板一整个不爽，直接把整个世界上最强的三个一次买下来那种荣景，我是没有亲身体会过。但我应该说，如果 focus 在这次上的话，其实 Soto 的交易案从稍微有一点风声教室想要卖 Soto 的时候，我就蛮关注 Twitter 上面的消息，然后也促使我在碎碎念开始发文章。以前我都是在 Podcast 军团里面混口饭吃而已，第一次就真的认真的在碎碎念开始发文，一次就发了好几篇这样，所以突然大家都被我的高产量惊吓到了。但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对一个洋基迷来说实在是太爽。对，就是太值得关注这件事情。就我们去年最大的一个洞打线，然后整个条打线9个位置里面最烂的一棒，就是左外野手这个位置，终于找到整个大联盟最好的补强标的。然后，而且重点是我这样追追追，还有追到有结果，你知道吗？以前像那个时候签五大游击的时候，真的是在哭，你知道吗？
呀，这我
大家期待了那么
对
久，然
啊，
后
那你们两个应该没
就
有
游击手
经历 Cliff Lee
IKF。
那个时候，
对，那时候有点太
那
久
个
以前
更
了。
可怕，Cliff Lee 那个时候更可怕，
那时候就是本来都已经要成了吧，因为 CC Sabathia 那时候已经很爽了，因为他跟 Cliff Lee 本来是队友嘛，然后他那时候还打电话给 Cliff Lee 说他们要变队友，就后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嘛。其实我们也不太确定到底是什么，但有一些风声是说，可能是像什么 Eduardo Nunez 啊，还是 David Adams 啊的一些体检报告有问题，或是洋基可能不想出其中哪些人。然后后来就被那个游击兵抢去了。
而且 Cliff Lee 那个有点那个的，就是说他不是只有交易让我们那样子，是连签约也是这个样子，
对，后来就
啊，
是
所
因
以就
为
各种的那种
后
事
来
情
就
都
一
会
连
发
串的蝴
生。
蝶效应嘛，就是他那时候在游击兵在洋基球场把洋基打线封锁，然后就后来他的太太就被洋基球迷就是各种谩骂
哎，
啊，所以
对。
后来他就对洋基的印象非常差。假设那时候有交易到洋基，说不定就续约了。
对吧？所以洋基球迷肯定很挺自家人。就如果他
而
是那种
且，
墙头的话，
对
对
啊，
啊，而且像刚刚你们都提到，就是这个，就是说那个过去看的心情。其实我老实说，我从2009年之后好像都没有这么开心过、欸。就是就算是连 Gerrit Cole 签下来，也是觉得说，哦，签下来了，哦，好哦，就这样，完全就是没有像现在这种感觉。因为，可能过去也会讲到，或等一下也会讲到，就是说，毕竟 从那个时候大概17开始，就是那时候开始，哎，有 retool 之后，哎，就开始说，哦，我们今年要省税啊，我们就是要等着要签谁，等着签谁啊，我们不换 Verlander 来是为了要怎么样啊，我们不签 Corbin 来是为了要怎么样啊，我们不签 Corbin 来是因为我们要找 Manny Machado 跟 Bryce Harper 其中一个人，然后，啊，我们不签 Manny Machado 跟 Bryce Harper 的时候，那时候就直接就炸，就是真的那个心态就整个就炸了，就觉得说。那我们到底在省什么东西？我们是省钱，只是为了要签 DJ LeMahieu 吗？然后这时候又当然你又开始听到说哦，没有啦，我们那个不签那个 Machado，是因为我们有 Andujar 啦，我们等着要签 Lindor 啦，要等着签 Arenado 啦什么的，然后就一路的骗骗骗骗骗骗骗，好，就骗到现在啊，终于哎，这次就没有骗了，这次真的有拿到手头了，对。
OK，但我觉得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说，那这次收头交易的双方，洋基队跟教士队，就是他们双方到底为什么要做这笔交易？然后还有他们的到底是急迫性在哪里？因为像是 Tom Verducci，还有像 Ken Rossentle，其实他们都有在访问的时候或是写文章里面提到说，这个交易就是对双方来说都是必要之恶，就
嗯，
是
没错。
它可能不算是一个恶，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他是这个双方都真的太需要这笔交易了，甚至像 Tom Verducci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说 "This is too good to be not to happen. It is not too good not to happen." 所以就是他觉得说这笔交易是真的是怎么想都是非常合理，就对于两方来说，就是都是他们所需要的。那但虽然今天就是我本来有邀请那个 Pick 公园19号的 Alan 来跟我们录音，但是因为他今天刚好没空，所以但是在他有就是。在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他有就是跟我讲了一些想法，说可以在节目上帮他分享一下这样子啊。好，那我们现在分享一下杨基的这个 part。好，那我们先问一下，Jonathan，你觉得为什么杨基想要这个时候就是要去交易来只剩下一年的收头呢？
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很明显吧，就是应该是接下来的所有问题里面最不需要解释的一个。就你去年你有看球没看球，或你光看战绩、光看数据、光看 box，你也知道去年的洋基打线真的是 like shit，你知道吗？就是烂到吐血那种。而且法官与他快乐伙伴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就我们那天还在交易发生之后还在群组开玩笑，就东刚竟然是整个洋基野手里面握第四高的。一个二号捕手，然后莫是整个洋基里面第四高的，就只输法官 Torres 跟 Volpe，就超级扯。然后一个 Volpe 很明显的还在缴学费，打得乱七八糟的新秀，现在已经是卧第三高了。然后外野充斥着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人，Billy McKinney，话说他今天又被签回来，但还好
但
是。
是还有是小联盟约，
小联盟约，小联盟约，
对。
而且洋基现在的深度就是轮得到他上来，应该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还是
外野的话，要轮到他应该比较难啊，因为我觉得 Pereira 跟甚至 Florio 的，就是那个顺位都比他前
对
面。
吧？欧卡对吧？所以就应该是还算安全哈，不会有 Greg Allen 啊，就这些人又突然跑上来
对
先
啊
发，
，Jake Bowers
你知道。
啊。
通常一个球队就是外野深度出现问题啊，就拉这种什么6号等级的外野手，都是顶多阵容刚好几个人受伤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洋基去年是外野3个都是这种人，你知道吗？就
对，
是
去年
有
即使
够惨
Harrison Bader 健康的时候，他还是很烂啊，所以他其实也跟那种4A 外野咖差不多的产值。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很明显嘛，
好，
就是外野是个太严重的洞了，然后所以那手头又是一个完美的标的，所以其实这一年不太需要考虑，也是因为他一年，所以洋基付出的代价相对少嘛，所以本来就是各取所需，我觉得，所以对洋基来说很急迫，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那就。
那对啊，这边补充一点数据啦，就是那个 Mike Pietrangelo 他在大联盟官网上面提到，他说这个数据可能会让大家认识到说洋基去年的外野到底有多烂，就是Aaron Judge 去年的话，他的 WAR 的产值是5.3，那因为他受伤了很长一段时间嘛，所以其实这样已经非常非常顶尖。那但是洋基队去年整个外野手他们的产值就2.9，那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除了 Aaron Judge 以外的外野手去年总共累计的是-2.4瓦。
真的烂到吐
那而且这个2.9 WAR 它是在大联盟里面是第6糟糕的。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去年
第六糟糕的，所以还有五个比这个还要更烂。
没有没有没有，是加了 Aaron Judge 之后第六糟糕。
对，加了 Aaron Judge 之后第六糟糕的哦。那而且他们只赢过洛基、白袜、巨人、运动家、皇家，
对，都是一些对蛮烂的球队。
对，很多都是坦队，
对吧？所以这很明显嘛，就是这个外野真的是太需要收头了，而且很多人就会说，哇，那才一年而已，有必要付出那么多新秀吗？就我觉得这个答案还蛮明显的啦，就是说洋基现在需要的就是收头这种等级的打者，就是你去补可能十个 Verdugo 这种类型的都没办法满足现在洋基的需求，因为洋基现在就是要一个 impact 够强的人，你知道吗？ impact 够大的人可以来改变整个战局，而且也不用怕被洋基这个混乱的打教团把他乱搞坏，所以就是收头就是完全最需要
的。那看问，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洋基到底可以搞得多烂啊，但是至少收头是一个，我觉得如果要赌的话，他是一个最不可能被洋基搞烂的那一个人，
没错，
是有可能，但是就是至少是最有机会他可以维持原本水准的那个。
我觉得整个大联盟，你讲不出另外一个更不容易被洋基搞烂的，就除了收头。
就如果连收头都搞烂的话，叫这盖啊啦，这搞什么东西？
如果收头搞烂，那洋基这个法力是真的有点强大了。
对，
收头是打击形态稳又健康。对，
而且他是在打击上面几乎是没有弱点的，因为他的选球非常好嘛。那你说很多人说他只会选保送，不是他其实在长打上面跟他的那种contact 的能力上面，其实 approach 其实都非常顶尖的。
对啊，
虽然说我们可能会去嫌说，也许他有时候可以再更积极一点，因为他有这样子的 contact 能力。其实他有些保送，也许可以再转化成长打的产值，但是其实这都已经比较像是鸡蛋里挑骨头了。
没错，
而且对吧、啊？还要继续提到说他才25岁，所以他其实是比 Esteban Florio 还要年轻。
而且我那天 Twitter 上也看到一个数据，就是现在整个大联盟现役打超过3000个 PA 的打者，就 OPS 比较高的只有 Mike Trout 跟 Aaron Judge。
Aaron Judge
对啊、
嗯，
所以就真的很强，所以就别再闲了好吗？我看还是有很多留言在说收头没那么强啊，去教室很烂啊，什么时候？
没有，我觉得那些人其实一方面是他们可能没有真的常常关注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可能期望有点过高了。
或
他们把一些教室的失败归咎在 Soto 身上，但其实应该不是啊，因为 Soto 其实他在教室的打线里面今年是表现最好的，他也没有失去他的过往的水准。
而且 Soto 他们可能在想的是说 Soto 一开始的表现吧，可是其实 Soto 主要其实跟其他人遇到的同一个问题就是，毕竟这是大联盟第一次使用那个投球的那个限制时数嘛，所以你是打者的话，你还是要调整啊。因为你看 Soto， 大家都看 Soto 打击的时候，他不是都喜欢在那边打一打，
摸摸，
然后在那边踏来踏去的。那、你现在就变成是大概每10秒钟就一颗球跑过来，或者是如果是 Gerrit Cole 的话，每5秒钟就一颗球过去，你怎么可能有那个时间去做准备那样子？你一定还要一段时间去做调试啊。所以你看他后来就调试 OK 了就打出来啦，而且再来啦。教室那个打者，那个球场真的对左打者很不友善，
尤其是他的右外也太深了。
不是只有深啊，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气候问题啊。对，所以这大家比较就跟今天那个，是今天还昨天，就是 Jeff Passan 他去那个 Michael K 的节目上面直接讲的，就是有一些基迷就是在 Michael K 的节目里面就开始在 call in 说，我觉得这个交易啊对我们来讲根本就没有很好，我们交那么多东西出去就只是换了一年，然后 Passan 就直接说。Shut up， 闭嘴！你们都给我闭嘴！你们现在洋基呢，好不容易的，就是很幸运呢，能够获得就是现在棒球最接近以前 Ted Williams 这种打击之神等级的打者了，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你就乖乖的，就去享受这一切就好。那个剩下如果在那边嫌东嫌西的话，就闭嘴吧。对啊，对。
OK，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一下，就是洋基送出的包裹哈。我们先讨论一下。就是教室方面，为什么 Soto 明就是一个未来可能是成为名人堂等级的球星，那为什么他现在就是要在合约的最后一年，他们也不是说要重建了，他们还是想要去拼季后赛，那为什么他们现在要把它卖掉？那我们现在问一下 Benny， 就是教室特别他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一个是 一个是他们就是真的在薪水支付那边显然的出了状况嘛，因为之前我先讲啊，我已经忘记确切的那个金额，可是你看他们已经去申请就是贷款至少2次，对吧？然后一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50M，然后另外一次是30M，就是大概5000万跟那个3000万美金左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子，所以表示说他们这几年签的这些合约，事实上他们真的是在支付薪水这个部分是有问题的，对。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这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有点可惜的，是说他们的老板就是突然去世嘛。那你其实某种程度来讲，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整个球队在运作上面。你会陷入一个，就是说，那我现在要怎么办？我要继续依照这个老板的意志，就是继续，就是给大约，然后呢，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个球队签得满满满的。但是我在薪水方面，我可能还要贷款，还是说我干脆趁这个时候，如果我有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有什么，应该说，我如果有球员的合约快到了，但是他的交易价值还存在或很高的话，我不如趁这个时候赶快。能够换回什么东西，就赶快去换，对啊，所以就变成是说，教士他就是陷入了一个，就是说他不得不这么做的一个局啊。那可是大家就是可能要搞清楚，就是说其实教士他这么做，他并不是要重建，因为如果我没搞错的话，Manny Machado 还在啊，Fernando Tatis 还在啊，Bogarts、金合成这些人都还在，所以他的那支球队里面。的主力都还是没有被放到交易市场上的，所以他还是想要继续的去打拼，他只是说他要在他薪资支出的这个部分呢，要去做一个调整。那所以他会去跟我们去做这个交易，就是会希望就是我们帮他们把 Soto 原本可能要被支付的那个薪水，就是等于是他们就不用再付了，然后他可以借这个机会。从我们这边得到他所需要的，就是极战力的投手，因为毕竟教士现在的投手轮值非常的可怕，就是这些人还没进去之前很可怕，所以对啊，我觉得这个交易就是第一个是说教士不得不这么做，可是呢，他们也是做得蛮好的。
对，这边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刚才就是 Benny 有讲到说教室的贷款的问题嘛，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他们的转播电视台就是 Bally Sports
哦，
最
对，
近
也
倒
那个
闭了嘛，
Bollysport 倒了，对，
对，所以等于是说他们的转播权利金就突然就这样子就是没有了，那未
对，
来可能会有新的电视台加入什么，但至少他们现在在产生现金流上面就是一定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然后
对。
而且。他们在9月份的时候，就是其实他们是在有跟就大联盟申请说，他们已经有找到第三方愿意支，就是愿意贷，就是提供资金给他们贷款，就是总共他们是想要申请100 million，就是1亿
哦，
美
对，
金的贷款，但是这是 The Athletic 的那个文章里面讲到，然后他就说，可是大联盟只愿意给他们贷款
千
一半
万，
而已，因
对，
为。大联盟对他们未来的产生现金流量能力有点存疑啦，因为其实，在 CBA 里面其实都有规定说，那个贷款的额度其实都是需要经过整个大联盟去permission 的，就是他要去
审
审核，
核，
然后去给同意他们去贷款，他们才可以支付那个金额这样子，因为他们也会担心说球团会不会破产啊？那这样怎么办？对，所以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大联盟虽然有同意他们。贷款一半的金额，但是他们也有要求说，就是教士队明年要改善他们的财务状况。
对，
那他们就有一个不具名的一个球队内部人士就讲说，教士2023年的 payroll 就是不算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福利金什么，就已经有250 million 嘛。然后他就说，他们明年2024年还要砍到接近200 million，所以等于是说他们要砍50 million 的那个薪资掉。
对
那
啊，
现在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像刚才被你讲的，就是他们想要继续拼，可是他们的先发轮值目前其实只有2个人可以用，只有 Musgrove 跟达比修，而且他们这两个都是风险蛮高，因为我们知道说达比修他已经衰退了嘛，已经年纪很大了。那 Musgrove 去年又因为一些伤势的问题，所以出赛的场数也少，所以他们想要补强投手阵容，可是又没有多余的资金，他们。甚至要去 payroll reduction， 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他们想要经过 Soto 的交易案一次砍掉薪资，然后又补强到投手，那所以他们才要去做这个交易。
我觉得其实这个 payroll 的问题，我觉得比较大，还是因为就他们老板突然去世，这个影响真的蛮大。因为等于是球队最大的股东突然就他的股权就有继承的问题嘛，那一时间就很乱。那其他股东可能原本都不是讲这么多话的人，然后所以就会变得更混乱。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些贷款啊，或是债务的问题，就如果老板还在，就是照他这几年的心态的话，就他一定是有够多的一些其他的资产，他才有办法运营这个球队，就不太可能说一年的这个薪资差个几千万，他就受不了。所以应该是真的，就是老板过世之后，大家的决策变得不一样了。不然，其实我不太相信，就这几千万美金，他可能卖一些他有的其他股票啊、房地产会没办法应对这个现金流。所以我觉得还是他们老板过世造成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
有影
影响
响
啦，对
其实
啊，
就跟大家在看，不管是就是说那种乡土剧或韩剧一样啊，就是看到那种说什么那种会长啊，还是董事长这种长辈突然倒下去了，不管是挂了还是中风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瞬间就底下开始会去，要么是斗争嘛，要么就是开始会出现就是说你这个公司的方向不明的情况。那所以教室某种程度来讲，现在就是遇到这个状况，就是说你瞬间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就是你要怎么办？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刚刚 Jonathan 提到，一个是老板可能还是愿意有那个资金，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人脉的关系啊，这些的，这也是蛮重要的。所以你瞬间一个人走的时候，你整个球队的运作上面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而且像我在跟就是 Allen 聊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像他们的老板嘛，Gerald Sadler 吧，反正就是
Peter Sadler。
OK，Peter Sadler，那他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心，他想要去建立球团文化，而且他看到过去像2022年，就是终于扳倒教士队嘛，然后他们看到
到
球
齐
团
了
其实
呀，到
是，
齐了，
啊
到
对
齐
啊，
了，
教
扳
士
倒
终于
教师
扳
队，
倒
没事。
了。道奇，好，OK，好，他们终于就是扳倒了常年把他们压在就是地上打的赌人，终于就是扳过去了。而且其实他们其实也差一点就打到世界大赛了嘛。那虽然是被费城打下去了，但是其实我们去年是可以看到说这支球队它是有那个潜力的。那所以他过去几年其实已经花了非常多新秀资产，像是去换来的那个 Blake Snell 啊，那像是那个 Joe Musgrove 啊，那还有那个 Juan Soto 嘛，就是这些人其实他都已经花了非常多新秀资产去找来，然后他也花钱去砸了 Manny Machado，然后就是去跟那个 Darby Show 续约，然后甚至在2022年到2023年这个休赛季还签了 Sander Vargas 嘛，然后还跟队上的像是 Darby Show 啊、Musgrove 啊，然后 Connor Ware 这些人都已经都续约完了，所以等于是说他是有心想要再去拿更多钱出来，把这整支球队的核心留下来，因为他我相信啊，就是他们自己球团里面所产生的现金流是没有办法短期之内去支付这么多的球员薪水，他一定是自己在拿自己的资产出来去支营这个球队。可是因为现在老板他过世了，所以等于是说球团方面他们不知道说他的接任者愿不愿意再像他一样，再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投资这支球队。所以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大联盟需要他们去改善资金的那个财务状况，可是他们有没有没办法保证说跟大联盟讲说，他们愿意再把自己手上拥有的资产再挪过一些到经营球团上面，所以他们就只好做出了这个决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留下黄手头，而且他们队上又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不管是牛棚还是先发他们的深度跟他们的人手是严重不足。
OK，
那
好，
你没有资金，跟你没有也没有太多的新秀资产可以去补强这一块，那当然你只能挖另外一个东西，然后来补这边的洞。
那我就来说一下，教室拿到的东西吧，因为刚刚大家都讲到了，就是教室其实很缺投手。那其实还有一个没有讲到，就是说为什么是选 Juan Soto 就交易他，就是其实是因为第一个是一年合约嘛，就是而且再来他也算是卖相比较好的，而
卖
且，
相最好的。
对啊，卖相最好了，然后再来是短约，然后不太影响未来。不然其实你像那什么绑了长约的 Machado 啊，或是 Bogarts 啊，其实卖相
那
不
个都
错，
才刚签约而已，
啊，
你如果真的
我
要卖，大概要吃很多的薪水才有办
他
法
们那
拿
些
到他
长
们
远
想
里
要
面
的。
唯一可以卖得掉的，就有卖
Tatis
相
吗？
的人只有 Tatis 啊，
嗯，
可是
对，
不
都
太可能卖
不
Tatis
可能
啊，
卖啊，
那
对
卖，
啊，
对
对啊，
啊，
所
不
以
可能。
就选了 Soto 这样。那他们拿到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嘛，就是 Michael King，然后Drew Thorpe，然后还有。Randy Vasquez，还有 Johnny Brito，还有洋基的恶捕 Kyle Higashioka，然后刚才提过 Higashioka 走了，我是替他感到开心啊，就祝福他，因为毕竟他在洋基这几年 老虎功高了，
也算是对劳苦功高啊，一下子突然要顶替打不到球的 Sanchez 在季后赛先发，一下子又被人家叫去当主战捕手，就是指定不对，御用捕手被 Gerrit Cole 指定，结果事实证明，并不是 Gerrit Cole 喜欢Higashioka，是 Gerrit Cole 不喜欢 Sanchez，因为你看 Trevino 这些人来了之后，Gerrit Cole 也是跟他们配得开开心心的，也
是
没有
啊，而且甚
跟
至在
进，
球季的末端，他也跟 Ben Robert 就是搭了很多场。
对吧、啊？所以事实证明，只是 Cole 不喜欢Sanchez。不过这扯远了、啊，我们还是回来讲这个教士得到的包裹。基本上 King，其实 King 我觉得比我一开始想象的还要好，就我是在完成这笔交易之后，再认真去看了一下。其实，King 虽然大家都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先发，但是单就一个跨局数的牛棚来说，他几乎是整个联盟几乎是最强的了。我觉得，因为他 stop 是真的很好嘛，然后上来之后被 Mike Black，然后还有那个 Corey Kluber 交了那个滑曲球之后，他的压制力。算是非常出色，而且以光是做一个跨局数的牛棚投手来说，就已经非常好用了。那现在教士的计划是让他直接从先发开始投嘛？那当然季末他去年季末在洋基转先发是投的不错，只是说就唯一的问题就是耐战度嘛，不然其实各方面来说，King 真的非常非常好。即使说你把他的耐战度打上个折扣，我觉得他是作为一个3号先发，应该还是可以预期的，我认为。
Michael King 去年他当先发的成绩不只是非常，不只是不错，甚至是有王牌的
是非
身
常
手
好
的。
的，是
只
非
是因
常
为那
好
个
的。
样本数真的有点太少了，然后
对，
再加上他过去的累积的局数其实是真的不够多啦。就即使是说我们看到，他在小联盟时期，他也只有2017年的时候有投到将近150局。那接下来，尤其是在上到大联盟之后，其实基本上都是以后援投手来做过使用，因为他在学会滑须球，那个 sweeper 之前，他其实没有那样的 stuff 去当一个先发投手。那后来因为 Matt Blake 嘛，刚才 Jonathan 提到的，然后后来整个去改了他的投球姿势，然后再增加球种使用，那球速又变快，球位又变强之后，他才变成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这个非常 dominant 的一个后援投手这样子。
对，然后那再来就是，Drew Thorpe，其实 Drew Thorpe 真的是算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个新秀，因为他给人的感觉就是稳，你知道吧？就是非常稳，他的 command 非常的好，然后。但他的直球真的是不太快啦，就他刚进来的时候大概只有8889，那洋基已经帮他稍微增速了到9293，但其实，在现在大联盟的9596、97满天飞的情况下，他这个球速还算是蛮慢的。那他有一颗还不错变速球跟一个滑球，但是那天 Marley 跟我讨论的时候也讲一个蛮直接的问题，就是说，就面对到越高阶的打者的时候，你的变速球再好，如果你的直球很烂的话，就一样没什么用。那他现在的直球就还在这个评价不高的阶段了、啊，只是说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他就算都不再进步，然后继续增强一些肌力啊，然后续航力什么的，他摆到大联盟也几乎妥妥的是一个后段轮值的先发了，因为他的卡面真的算是够好，而且续航力也真的还不错，就是在小联盟都是投一整季先发，而且平均都可以投到6局以上，不像可能另外一个洋基还不错的新秀 Hampton，他就是。续航力比较不足，就还在往先发养成的阶段，所以我会觉得说，少掉 Drew Thorpe 算是蛮可惜的一个投手啦，因为他最缺的就是球速。那洋基在增速方面算是整个大联盟算是名列前茅，而且过去也有不少成功帮投手增速的案例。然后加上 Drew Thorpe 自己蛮壮的，骨架也够宽，就是看起来还有一点在挂肉的空间，就还有机会再把球速再增上去。然后他。高压的动作也让他的四缝线看起来，如果丢在好球在上缘，就增速丢在好球在上缘是有 是有威胁力的。我们都知道，现在一个投手，如果你是要在大联盟变得很顶尖的话，那你一定要有一颗直球可以丢好球带在上缘，这是就是必要的。那所以综合这些，就是 Jusup 现在是一个地板已经有五号，然后天花板可能有机会再增速之后摸到三号的先发，所以算是整包里面送走以新秀而言是最可惜的一个人。只是 You can't like get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you know? So 就是你不可能什么都不付就拿到手头嘛，所以就算是必要之恶啦，就丢掉他。然后对教师来说，如果很顺利，他也许下半季就可以开箱，帮我们吃一些橘子。那如果教室有办法找到充足的人手填补战力，那他在3A 继续养成、增进球速，或许也是对教室来说还不错的一个资产。这样子，那
OK，
这
那对啊，就是那想问一下 Benny，就是说，因为我们最近像其他球队的一些先发投手的新秀来说，如果变速球很强的话，其实我还会想到另外一个，就是道奇队的 Gavin Stone 嘛。那我们也知道说Gavin Stone 他上大联盟之后被打得非常惨，然后他的变速球虽然在小联盟可以骗到打者，但是后来因为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他的速球真的是太肉包了。然后，所以整个完全没有压制能力，而且再加上说他的身形其实也算是比较瘦小的。那所以这样的话，在他的整个速球的那个轨迹，还有他的整个球速跟转速其实不是很够的情况下，就常常会被狙击嘛。对，那所以就是变成说他没有一个很好的速球跟变速球的那个搭配的话，就会造成就是压制力不足的问题。那你觉得 Jusup 有没有机会，就是他跟Stone 的差异在哪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有什么样子的亮点，可以去克服这个诉求不够好的问题。
我没有记错的话，Thorpe 的速球应该在球速上应该已经超越 Stone 了吧？
92到94，而且可以摸到95。
那就比 Stone 高啦。那先不管说有没有比 Stone 高了，的确他们有一些类似的点，但是就在于是说，Drew Thorpe 他其实是有，就是这一两年他在被选进去之后，他是有那个 stuff 是有慢慢的变好的，然后在。一个点就是说，他在进来之前，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pitchability。我们姑且可以就叫他是实战投球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他今天就算说他的 stuff 可能没有像一些就是新秀那么的顶尖，但是他的投球能力，也就是说可能是用脑啊，还是说在应付打者的那个策略的部分是蛮不错的。所以他今天到了洋基以后。Stuff 被升级了，然后本来就有算相对蛮好的控球以及就是变速球啊、变化球这些的，他的确就是算是这最近应该说可能上一个球季进步最多的投手之一嘛。所以虽然说现在那个大联盟的那个官方的新秀排名他还没有更新，所以还在九十几，可是如果更新之后，或许应该。至少要跑进前50，甚至更高啊！如果 Jusup 以现在他的那个进步幅度来讲的话，他是的确有那个本钱去，就是大家会只看到说现在的样子，可是实际上他比大家想象的更有料啦，应该这样
而
讲。
且他在2023年，他是全小联盟最佳投手的奖是给他，因为他在小联盟的成绩是非常好，尤其是他有非常高的三振率，他的变速球的挥空率。这就已经到60%了，就是非常可怕。然后，他的三振率高，保送率低，而且就是续航力其实也不错。虽然说他到季末到了2A 之后，洋基为了这样控制他的投球局数，然后就说他的非惯用手有些小伤势之类，就他的左手不知道哪里就是有点怪怪的。然后后来就让他 shut down 这样。不
对。
过就是像Prospect Life 的一些作家的话，他们就有提到说。Jusup 他的 reliever risk 就是他变成后援投手那个风险其实是很低的，可以几乎是可以忽略的。所以等于是说，他几乎是先不讨论受伤问题，他几
就是一
乎
个
是可
先
以
发底
在
啦，
一个
他就
先
是一个
发
先
投
发
手，
底，
保底是一个先发投手。
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你刚刚提到 Prospect Life，我不确定是 Prospect Life 还是 Prospectus 的 BP 的，就是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在商讨交易的时候，OK，King 可以给教士没有错，那剩下就是说，其实洋基可能在斟酌的就是说我能不能够说服教士收的是 Hampton 而不是收 Thorpe，因为。 Hampton 的 stuff 是比较好的，球速啊，那个球整个球威的细腻度来讲，
他的变化球
是的确比较好的，
变化球的细腻度是比 Thorpe 高的。
对对对，可是问题就在于是说他的控球显然的没有 Thorpe 好。
嗯，
然后另外一点，刚刚就是 Jonathan 跟 Murray 都提到，就是说续航力的部分 ，Hampton 也是目前还正在持续的增加当中，所以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你是洋基，你当然会觉得是说，如果你教室可以不要动 Thorpe 的话最好，但如果必须动 Thorpe 的话，嗯，那你就没办法了啦。
So be it， 对啊，
对，好，那就接着再谈论包裹里面最后两个投手啦，就是我们的 Johnny Brito 还有 Randy Vasquez。
听到这个语气，大家就知道说，
哎呀 ，Jonathan 显然不，我们那个
观点。
Jonathan， 我就把你先归类在说，还没有决定喜好，好的，嘿，
好，那就是不大。虽然说我把我在碎碎念的发文都把这两个人讲的一文不值啊，就是用就是我的形容洋基这一包都是用 King 加 Thorpe 加几台发球机在形容这整个包裹，就是说，其实 Brito 是教士会喜欢的类型，我觉得，因为 Brito 主要是，他有一颗95迈左右的速球，然后有一颗还 OK 的变速球，然后其他都不怎么样，
很烂，
那控球也不怎么样。那他就是那种典型有 control 没卡 man 的球员，就他的直球呢，就是往中间塞，就不太有什么进垒角度的变化，
而且他的速球显然是没有办法造成挥控的。
对，然后。但他有个好处，就是他蛮耐投的。他在小联盟已经完全证明他是个先发投手，那所以他基本上当个先发，就续航力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是说他、
不没有，我觉得这个有一点问题是说，可是你如果真的要他撑的话，会大爆炸的。
我是说以体力而言，哦，不是以实力，
对，就是他是因为他毕竟他是可以投好球嘛，他不会把自己投倒了。
对对 对，然后问题就是说。Brito 他这种球员在洋基来说可说食之无味，因为他虽然可以吃局数，但其实洋基要吃局数有其他更好的替代品。那再来说他的压制力，然后他的背击球品质实在太差了。那这点在洋基球场还有洋基去年糟糕的守备来说都是蛮不利的一个情况。然后加上他去年一局病实在太严重，大家如果看他去年防御率，其实会不会觉得还 OK？ 好像4点多，但大家不要忘记，那是他后来。转去牛棚之后，就是稍微洗回来了，你知道吗？他前面第一次被下放的时候，就是他寄出头一段先发，然后被下放。就那段时间，我记得下去的时候，防御率应该是5点多吧，就5.5还5.6，反正很惨。然后你去看他今年第一局的防御率是超过11的，就超夸张那种。所以就是说，他的确是已经不在洋基的蓝图里面，或者说洋基丢掉他其实是。不感到可惜的，但确实他对于教室来说是有一定的价值，就他可以吃局数嘛，然后教室守备很强，球场又很大，可能他这种被打出去的肉包球有机会，这些守备群还有广大球场可以帮他 cover， 所以我是觉得 Brito 在教室就是当个5号先发来用应该是可以的，就以他们这么缺投手来看
是可以的，
甚至是
说他去牛棚其实也算是可用之兵啦，因为教室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根本没有人可以用，
对。
他们走掉太多人了，然后手上的人的风险又很高，所以我们应该可以预期说 ，Brito 偶尔可能去当个 swing man， 就是可能投个有人当 opener 吧，然后他假先发到后面接个几局，或者甚至直接拿去赛区牛棚用，他一定会有很多上场的时间啊。
对，然后那再来就是 Randy Vasquez， 那 Randy Vasquez 他的速球大概在 mid-90s， 在95左右，然后他有一颗。评价还不错，曲球只是说控制力不怎么样。就是他这个曲球，他本来一直都是一个平凡无奇的投手，在洋基农场。但他在2021年的时候，他这个曲球的转速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而且他这个曲球是有两种轨迹的，一种是比较接近 sweeper， 就是横向位移更多；那一种是比较传统的曲球。那他也靠这个曲球评价就上升非常多。只是说他现在的控球还算是蛮糟的。那也很多球探说他的。delivery 就是太长了，就是太久了，知道吗？就是不看好他可以在大联盟成为先发投手，而且他的放球点有点太低，所以就是说，这就限制了 Randy Vasquez 在大联盟成为先发投手可能。所以其实我如果要说现在的单就现阶段的价值，我觉得 Brito 对于教士来说可能还比 Vasquez 还有用，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局数。所以 anyway， 这两个人都是对洋基来说。丢掉完全不觉得可惜的人，因为这种球员洋基实在是太会养了，然后 也无法对整个实时战力造成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两个人，对，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不然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这两个人其实对于洋基来说，真的其实不是太重要的东西，因为洋基其实这几年，我们常常会讲说他们的农场养成就是很烂嘛，就是说什么他们养不出核心啊，然后打者常常搞烂啊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有一点是唯一值得称赞，是说他们很会在后段的选秀轮次去淘宝啦。像是说像我们这几年去交易掉的，像Cam Vochark，然后Hayden Wesenski，然后像是JP Sears。那像什么TJ Sigma 啊、Bay Way 啊，就是这些人其实都是在可能十几轮或者5到10轮的这些后段轮次，然后而且他们刚选进来都是一些大学投手，然后评价不怎么样，然后感觉是未来可能会进牛棚，但是洋基都可以把它洗成像后段先发的那种感觉，然后再用这些投手深度去换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很多人说，哎呀，他们出去也投的不怎么样啊什么的，但是因为其实很多去拿他们这些投手新秀的球队，他们也只是在赌一个可能性，就是一个吃局数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就想要用这些便宜的这些年轻的先发，然后来去帮他们吃一点局数，然后去顶他们后段轮值，因为不是像每支球队，他们可能其实没有那个钱去在市场上买一些后段先发，因为他会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那所以他们去收洋基这些投手，而且他们卖出去的东西，也是都是一些风险很高的选择嘛。洋基这几年不是都很喜欢赌风险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拿到的东西就是风险很高，那我们当然送出一些我们的投手深度，对洋基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送走了 Vasquez，送走了那个 Brito 嘛，那其实我相信啊，未来这一两年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洋基的新秀投手可以补上他们两个空缺，像是说今年有 Lucky 有回来嘛。然后像 Clayton Peter 如果去后援，其实说不定他会比 Randy Vasquez 的 upside 更高啊。对，然后还有像 Yordan Gomes 啊，然后或者像未来可能会上来的 Chase Hampton，还有 Will Warren 这些人，其实都有办法在洋基队的牛棚或是后段先发去吃一点局数，所以我是不担心说洋基队的投手深度这部分啊。
其实大
OK。
家只要记得一点就好了嘛，就是这几年台湾常流行的一句话嘛，莫忘世上苦人多嘛。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听起来是在笑话，可其实也不是。洋基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是说有庞大资产可以去经营的一个球队。那可是你说像运动家还是光
海
芒这种
盗，
的，他们就没有那么多嘛。那好，他今天去跟我们交易去跟我们交易投手的所有选手，任何选手的时候。你今天运动家要跟我们换去 Vaughnchuk 跟那 JP Sears 的时候，他不是要让他们去当王牌嘛？OK，他们就只是需要有人去补足那个就是吃局数的那个部分。那今天教士他今天要跟我们交易 Michael King 跟 Brito 跟 Vasquez 跟 Thorpe，他也不是期望这四个人突然变成球队王牌，而是他们现在就是。金价没人了，要不然
对
他
啊。
今天都根本不会去，只是要求这样子。如果他今天要顶尖的话，他搞不好就可以去跟蓝鸟，就是说，哎，你要不要把 Ricky Tiedemann 丢给我？你要不要？然后还是其他球队要不要把你们最好的先发的那个新秀给我？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要拿的是剩下最能够帮助他的是什么？就是即战力，然后可以吃到局数的这些投手。他们或许天花板不会是最高的，可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地板。因为就像 Jonathan，显然不是 Johnny Brito 最大的粉丝啊，哈。但是我们就凭良心讲，就是说 Brito 他是一个算是堪用的投手吧。我们就是一个堪用的大联盟投手。那他今天从洋基跑到了教室，那他到了教室那个主场的话，他再怎么塞直球，要被轰全垒打的机会显然都会低很多嘛。所以他去那边是 OK 的。Randy Vasquez 去那边，他要怎么喷，要喷到整个炸掉，几率也会比较低啦。不
而
能
且
说
他们
比较，
也比较算是配菜啦，就是
就
其
是
实
配
主菜
菜啊，
还
他们就
是
不是
朱
主
豆
菜
跟
嘛。
Michael
对
King
啊，对
吧，
啊，
对
对
啊。
啊。好，就那洋基其实也，你说不需要吗？深度当然最好有啊，但只是说你现在换回来的叫做 Juan Soto 的时候， 你有什么
就你
好
不
处？
会让这两个人变成
有差吗？这两个人不
对
应
啊，
该是
就
影响
是
你
他
换不换得
是
到
可
Soto
割舍
的
的
东
资
西
产
啊？
啊，是
对啊。
expendable 的啊，他是对于洋基来说是可以去牺牲的，因
好
为
了，
你今天去补强的是一个我们最需要的一个最超级强大
我现在不是很想再讨论这两个人，反正就是你要不要
，OK。
说说那个 Allen 的看法，然后可能我们等等再讨论一下 Grisham，刚刚漏了 Grisham，就是来洋也来了洋基嘛，所以你把 Allen 讲法的看法说一说之后，我们来讨论一下 Grisham，然后再讲讲洋基后续的操盘嘛。
OK，就是 Allen 是说他当初是跟我讨论了一下那个，就是洋基队送出这些投手，因为他是觉得说他其实原本希望 Juan Soto 可以去换到像水手队的那个 Brian Wu 或是 Bryce Miller 这样子的投手，他是觉得说他当然是以一个教士迷的角度来说，他当然是希望可以换到更稳定的先发。那拿到 Michael King 他其实是蛮开心，但是他会觉得 Michael King 的风险其实蛮高的，因为他去年2022年的时候有手肘有应力性骨折嘛，然后后来就去动了手术。那我们也不知道说他能不能承受这样子的负担，因为 Michael King 现在是一定会进先发轮值的。那我们不知道说他有办法维持这样子的 staff 跟维持这样子的稳定度到什么时候。而且还有一个点是他只有两年的控制权而已，其实没有很多啦。对，然后后来他就是说，他觉得洋基队的这个包裹其实实用性是很高的。虽然说单看名字来说，感觉没有让人家这么的惊艳，然后这么的觉得说哇，我们有得到一个很大的投手补强。但其实我们送出去的这四个投手里面，其实他们站稳大联盟，在牛棚或者在先发，其实都是有很高的可能性可以去为教士队进行贡献。再加上他们现在投手群的状况其实是很糟的嘛。对，然后所以说这个交易他是觉得就是没有到这么开心，但是算是可以接受这样子。对，然后我有跟他讨论了一下说就是教士队的问题，他说其实他觉得教士队最大的算是操盘上他比较觉得可以质疑的点是签到 Sander Bogaerts， 因为他们也续了 Cronenworth 然后又续了 Bogaerts， 那等于是说他们游击有金合成嘛，那所以就内野好像看起来就有点太满了。因为就是到后来就会变成说假设金合成后来就是合约结束了，然后不续留或者什么的，那搞不好 Bogaerts 就是跟 Cronenworth 有一个人去占一垒，那这样就会非常的诡异，就是他会觉得我们给了 Bogaerts 11年然后快3亿的合约，然后结果后来就是变成说他可能也不能守中线，然后要滚去一垒，他就觉得这样子完全就会造成说他们今天要把 Soto 交易掉很有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签了 Bogaerts， 所以然后还有再加上他们现在还要再付 Eric Hosmer 的薪水，所以他会觉得过去的一些没有操作这么好的签约，然后造成他们今天要去卖掉一个未来名人堂球星啊。然后他也是有提到说就是他未来会希望说教士可以花一些钱然后再去补强像是签的Robert Stevenson 然后去补强牛棚啊，那或者说签哪一个那个后段先发这样，因为即使补了洋基队这几个投手，他们的轮值目前看起来还是有点薄弱了，因为朱索夫没有办法开机的时候就上来先发这样子。对，那他有提到一些就是关于 Trent Grisham 的事情，他说 Grisham 就是你们他就跟我说大概你明年看他打大概一个月左右，然后你再跟我来讨论 Grisham 你就会一直想开骂，因为他说他的 approach 已经毁了。那其实这个我大概就有看 Mike Assisa 的专栏，然后他就有讲到说 Grisham 现在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他都不回棒，就只想要等保送而已，然后或是就是偶尔打个轰个全垒打，但是他的那个打击率不到两成，就是虽然我们不太觉得说打击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啦，但是打击率不到两成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说他的 content 真的太烂了。
那我会觉得说因为我是没有看，就认真看阿西夏的那个专栏，而且也没有很关注 Grisham 打球，所以我其实也是看上面的一些数据。那我会觉得说，但虽然听你刚刚这样一讲完之后，感觉他又进到这个洋基，可能打教不是很系统，不是很完善的环境，应该是会出煞事。
不用期待他的打击了啦，我觉得他的打击就是没救了啦。对啊，然后但是至少他有一个优点是他的防守超好。
对，而且他跑垒也算不错，所以就是说， 如果作为一个后比赛后段的代跑或代手来说的话，我觉得算是很顶级的选择了。然后，如果你的比较对象是什么 Billy McKinney 啊，然后 IKF 啊这些
然
人，
后说什么小奥萨瓦多卡布雷
卡布
拉
雷
吧，
拉的话，你就会觉得春
他
哥
是一
是
个巨大的升级
哇，
啊，因为
真香啊！
对，如果你是看近几年的 Outs Above Average 在外野的话，他是第一名哎、欸，
对啊，
他
就
比什么 Kevin
没问题
Kiermaier
嘛，
都还强。
对啊。所以如果杨基本来还在考虑签 Kiermaier，其实我真的很不喜欢签 Kiermaier 这个选择，因为 Kiermaier 唯
太
一
痛了，是。
说得上嘴的就真的是守备而已，就打击很平庸，然后说去年是打得还 OK 啦，但是就他整个生涯的 record 就不是很好嘛，然后又很痛，就超容易受
很
伤，
玻璃啊！
对吧？然后又来杨基就是搭配这个杨基灵气，就让人很担心，你知道？Grisham 还有另外一个优点是 Grisham 也非常健康，所以。就如果他做一个五 million 买一个可以站中外野等级，然后防守又是最顶级，然后跑垒也不错的一个四号外野，我是觉得还是一个正资产啊，就在这个交易拿到 Grisham 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OK，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那讨论完之后，我们先那我们讲一下那个 Verdugo 好了啦，因
哦，
为
对
这
啊
是另外
，Verdugo 也
一
可以
个
啊，OK。
我们就是的交易这样。那我们讲完 Verdugo 之后，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说，我们近期看到一些比较奇怪的言论，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想法这样。那其实我没有很喜欢 Verdugo，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说他是一个很烂的球员或者什么的，我只是觉得。我并没有很喜欢他在场上或是场下的一些表现，像是 Verdugo，他去年在红袜就是有一些争议嘛，因为他有一次是训练的时候迟到，然后就被 Alex Cora 指正之后，他还就是不承认自己有迟到这件事情，然后最后还有说因为那个不认真跑垒，然后被板凳这样子，所以就是有点气愤的那种感觉啊。那所以就是说，我不确定说像去年杨基今年啊，就 Domingo Herman 后来就是因为一些什么酗酒问题，然后被杨基队禁赛，然后终于走了一个 Domingo Herman，然后再来一个有点气氛仔的球员，就是对这个整个球队就是竞争季后赛这个团队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我就不太确定了。那也许 Aaron Boone 一个说什么很会顾团队气氛来，然后就可以把 Verdugo 融入这个团队，因为毕竟。你如果你再怎么气愤，你如果看到前面有 Giancarlo Stanton 跟 Aaron Judge 站在你前面，我想他可能也不太敢造次啊，对啊，因为他也不是什么很大牌的球星嘛。然后他如果在那边嚣张的话，我觉得他的资历也比 Aaron Judge 还浅嘛。你如果像 Josh Donaldson，他可能觉得自己是老大哥什么的，
而且
他
是，
Verdugo 也不到30岁嘛，所以他应该也弄不起什么风浪啊。
应
对，而且
该
他
这
的
样
话，
讲啦，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 Verdugo 的问题是这样子，他的那个有自己的想法嘛，好，我们就讲比较好听点是这样子啊，哦，那。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是说，他到洋基来，我会比较担心的点是这个，是他显然不是一个很喜欢有士官长风格的那种总教练的人嘛，Alex Cora、Joe Girardi 这种的，显然他不太可能接受这样子。可是 Aaron Boone 是这个 spectrum 的另外一个极端，他是几乎是无为而治的那种。
鸡汤
那
头号先生。
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他也不可。那你说这样子的话，Verdugo 就会乖乖的就范嘛？感觉好像也只会比较更加自我吧。除非哦，这个时候就可能就变成是说，你就变成是球员跟球员之间要互相的去关心一下啊、哦。比如说，可能这时候要负责领导跟负责去管秩序的，可能就变成是 Aaron Judge 跟 Giancarlo Stanton 啊这一些。所谓的老大哥啊，跟队长这样
Reason，
子啊，然后 Rizzo，对，所以，对啊，我是觉得，对，我觉得反而 Verdugo 让我比较担心的，不是说他会不会继续在这边，而是说他到我们这个环境来，会更好还是会更糟？其实说真的，没有人知道。
你说球场上表现的问题。
一个是球场表现吗？球场表现我觉得就差不多就是那样吧，你就把它当做是我们预期就比较正常一点的 Aaron Hicks 吧，就是 average 啊，就是 dead average 啊，什么东西都是
普普通通
平
的这
均
样，
就这样子。可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在休息室里面会制造什么问题？ 除非他今天到了洋基这个环境，然后呢加上说
变得比较自律一点
了，他跨 FA 了，就会觉得说哦，我应该认真一点了。
其实我觉得、
Maybe.
我觉得单就场内的表现的话，就以去年洋基外野这种情况，就是换谁来基本上不要太离谱，都是升级啊。那他既然是个 average average 的选手，就防守啊打击都差不多 average average， 就基本上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毕竟你去年你的那个位置的人叫做
那个标准太低了，
可以算是巨大升级了。那只是说
标准太低了。
但我觉得心态这种事情，就我们人这么远，我们在台湾在对不对，就是很难具体知道他们到底还想这种，就其实很难衡量啦。那也只能希望他，因为其实、
啊、
就是他来洋基，对他的心态呢，就有值得期待的地方，也有值得担忧的地方嘛。就期待的地方就是红袜可能有点蜀中无大将，就他资历算是深的，就有点散漫这样。那
而且他整个球队感觉就是竞争力感觉也没有到很强啊。就是虽然说洋基战绩也没好到哪里去，但至少补进的收手之后可以看到他们的决心啊。然后对上其实这些球员，其实他们也是有资历深的这些老大哥可以去督促他吧。就是而且他自己也到合约年了，然后对啊。
但你知道吗？换个角度想，也许他来纽约之后扭眉搞他一下，搞他一下，他心态又炸，对不对？
也是有可能、啊，
也是有可能。所以我就，
但我觉得至少 Verdugo 他不是一个说我们打线最重要的补强，就是他只是一个次要的一个算也算是备案吧。就是虽然说他现在表定是先发，我们的先发可能左外野吧，因为听 Aaron Boone 的讲法，他们是说他们会希望 Aaron Judge 站中外野，然后Soto去右外野。然后 Verdugo 左外野这样子，就是听目前听起来是这样，但这个也都是一个暂时的一个 solution 而已啊。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说，你 Verdugo 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发生 Jonathan 刚刚最早的时候讲的嘛，你不要倒了一个人以后，瞬间就变成是大概
Florio 啊。
哎，想想看，我们去年是可能倒了两，我们可能去年是倒了两个人，你就瞬间变成是三 A 的外野要全部都上来了。现在你是要倒至少五个人，你才可能会发生那种情况。
就在市场随便拉一个人，然后人进来当先发。
对，哎、欸，去年那真的是，应该说今年呐、啊，今年这真的是太可怕了。就是你才倒了可能一两个人，你的外整个都毁了耶。
对，
明年应该不至于这样
了、
啊啊，
应该是不会了。
Verdugo 我们也没送出什么东西啊，就 Richard Face 嘛，然后什么 Judy Dice 哦
，Judy Dice， 对
对。对啊，就其实就几个没有，还有那个啊 ，Gray Weiser 就是啊一个后援，而且其实不太强，所以就这东西对于洋基来说就是其实没什么价值这样，所以他就只是去换一个、啊、就是一个
买
一
个保险啊，就这样
普通的外野手这样，然后有人说什么哦 ，Verdugo 来到洋基可能可以受惠于左什么右外野，我自己是没有很期待，因为另就是其实他没什么 power
哦，这个跟那个这个其实这个等一下。可能也会讲到跟 Soto 的某种程度有关系，这个其实
他没什么 power， 然后
这个不是 power 不 power 问题，还有一点就在于是说你的 approach 的问题。Verdugo 是一个就是我们讲叫广角打者啦，他不是一个会死命拉打那种打者，所以你到洋基球场来的话，他的确可能会受惠，可是那个也是要看说他愿不愿意去。就是
调整他的 approach，
稍微调整他的那个
approach。因为他在红袜 Fenway Park 的时候，其实有些会打一些左外野的那种有点
反方向的
咬飞球，但是那个可能会打到绿色怪物上边打。但他现在如果到洋基球场，这套打击策略可能就没办法那么成功。然后，Allen 是说他觉得 Verdugo 比较像是外野版的 Hosmer 啊，就是打击上
哦差不多了
哦，对，有点像，因为他也都是很爱打滚地球。
对，然后就是那个。击球品质袅袅的这样，
对，好、啊，那基本上洋基的，就是一口气带回来的三个左打外野，我们都讨论干净了。那接下来可以讲一下最近看到一些奇怪言论，应该我先讲好了，
就最近吗？
毕竟我
随时都有了。
应该是说我最近才开始就是发文比较多吧，然后就因为自己发文就会看稍微认真看一下留言区的在讲什么。然后呢，你就发现还是很多，就已经2023年了，还是有很多在跟你讲得脸圈打击率啊，或者是说这些奇奇怪怪的老言论。那基本上我实在是很懒得跟他们讲什么，就我也不会回那些留言，然后碎碎念粉丝就会帮我去骂他。 然后我会觉得很懒得跟他讲，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古癌啊？就我是有时候会听古癌，然后呢，就古癌就是一开始他还会就是劝大家说，就要小心那个投资诈骗啊！你怎么会笨到就是说人家要帮你代抄，就把自己辛辛苦苦赚了200万就汇到人家户头里面？然后到后来古癌都已经有点放弃，他就觉得这种笨蛋就是 你跟他讲再
就
多。
是有这种笨蛋呐、
他会把200万汇去给人家帮他操盘的人，就是你跟他讲这个，他也听不懂，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有点那种谢孟公的心态，你知道吗？就是我根本懒得，就跟这种到2023年还在跟我强调得点圈打击率很重要的人沟通。哦，
没有啊，就看球角度不同啦，就
看起来
是
不同了，对吧、
我想关注的东西不一样啊，那就这样吧，对吧、啊？就我是觉得算了。
只是就是，如果你要讲打击率的话，杨基去年的打击率是团队联盟多少？联盟倒数第几啊？都这个，反正三个数据啊，打击率、上垒率跟那个长打率，打击三围，杨基都是倒数10名以内的啦。
对，
所
反正
以
就什么
你
都烂嘛，已经也没有什么，就是
还有什么
哪
好
一个表
讲
现比较好，就几乎全部都很烂啊，
的？
对，没什么好吵的啊，对吧？
啊，
但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说，还是会有人觉得这比较洋基很亏，然后他们的理由是说。他觉得 Soto 只能用一年，然后我们要送走 Michael King，他觉得 Michael King 是一个我们的轮值的中流砥柱啦，然后 Judolph 也是一个很好的投手新秀嘛，这样就是其实他们这就是说送走 King 跟 Dolph 其实是有点可惜，我可以理解，因为尤其是洋基一开始其实他是两个都不想出的，那但是后来就是会有一些原因嘛，因为其实洋基对于拿到 Soto 这件事情，他们也是有他们的急迫性，而且他们如果再继续拖的话。他们也会担心说，有几支球队可能没抢到大股，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资金转移过来，说可以去承担这个 Soto 这最后一年的这个交易嘛。那也许就有其他球队他把他的价码提上来，那洋基这个就这包就输了啊。那比如说，搞不好蓝鸟就真的 all in 啊，这些 Ricky Tiedemann 就直接加进来，那也许教士就选了那一包，就是这很难讲。所以洋基最后是加码，然后换到的这个。用这个包裹拿到 Soto 这样啊，有人会觉得说啊，就是
我可
这
以
样
回
子
应
感
那
觉
个
很
吗？
亏
我
什
可以
么
回应
的，
那个讲法吗？如果你把 Michael King 当做是2024年洋基先发轮值的中流砥柱的话，那这个先发轮值没救了，你懂吗？因为 Michael King 他不应该是当做你的，除非是你像教师一样，现在就是那种深度非
没
常
有
的，
人了，
几乎就是没人啊，你不应该把 Michael King 视作是你的第三号先发投手。OK，Michael King 是一个很好的投手，他已经证明他可以先发了。只是问题就在于说，我们不知道他的续航力多好，而且毕竟他已经5年没有投100局以上了耶。
没错，
今年才只是第一年，明
对，
年都会怎么样，我们完全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把 Michael King 当做是所谓的轮值的中流砥柱或主力的话，那
那会有很大的问
你的
题，
那个轮值基本上不好意思讲脏话，fucked up。OK，这是事实，对。
没错。
对，然后就是说，当然就是我们还要去看一下杨基后续他对于投手的补强是怎么样啦。如果就这样真的完全没有签任何先发进来，那我会真的蛮担心的，因为
哦，当
现
然啦。
在这个 Rodon 跟 Cortes 是一个不知道会什么状况的一个情形，然后那个 Schmidt 就是那个样子嘛，对，所以我们当然还要看说后续的杨基的一些补强才可以来断定说今年的休赛季我们会给什么样的评分，这样。只是我们就单论说有几个在比较包裹价值的，就是这个讨论，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很能认同，就是说很多人是拿 Mookie Betts 的交易来比较，然后他就说他拿那个洋基当时的包裹，洋基这次的包裹跟当时的包裹拿来比较，然后或者说有人直接套那个 Baseball Trade Values 的那个 models 进来，然后就说哇洋基 overpay，然后什么为什么这个交易直接被那个 model reject 了？那可是我想要指出一点是说，你如果直接都是用这种双方的，你把洋基送出的这四个投手跟 Soto 嘛，用一个数字来量化的话，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两包东西它提供的价值，不管是各种层面都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是 Soto 它的价值完全集中在2024年这一年， 然后 Grisham 就先，我们先不要讲 Grisham，我们先讲 Soto，他是一个 superstar，然后他是补强洋基最重要的一个弱点，他就是一个非常强的打者。那洋基刚好打线很烂，那所以洋基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是把握 Aaron Judge 跟 Gerrit Cole 还在巅峰的这几年，想办法赶快去冲一次冠军。那所以 Soto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那你说，我们留下 Michael King 啊，留下 Drew Thorpe，那他们在2024年的 impact 绝对是不比 Soto 强的啊。对，所以你只要单看这一点，我就觉得洋基不会是什么做错误的交易，说做亏的交易。那有一些人的论点是说，诶，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出少一点？因为既然好
要
像
多
感觉好
少？
像也没有其他球队在争的感觉嘛，然后感觉就是，你如果说单以价值来看的话，他会觉得说，那这个算起来那个 surplus value 怎么差那么多？那我必须要告诉你说，今年的打者，自由市场打者、交易市场当打者其实是非常非常烂的，因为你看哦，第一名是大谷嘛，可是大谷可能你要花个六亿吧，才有可能签到。那接下来第二名是 Cody Bellinger，那我们知道 Bellinger 他过去几年的成绩是起伏非常大，而且他只有其实也就2023年打比较好，过去可能连续2、3年都很烂，那所以他的风险很高，而且也是要长约。那接下来是 Matt Chapman，所以你如果没有交易到 Soto，你的 alternative option 是这几个人，等于是说你没有其他的备案啊，
没错。
你就是 Soto or bust 嘛，就是你如果抢到 Soto，你就是大升级；没抢到 Soto，就是你就只能选那些不是那么好的选择。所以你说，诶，那你怎么可以省一点？那你假设你现在你想要留住 Drew Thorpe，你想要用其他人来换，教士可能不跟你交易啊，我就教士可能就把它卖去蓝鸟，卖去小熊，卖去哪一队？那这样洋基不就完了吗？就是你根本没有其他的备案，你只能去抱着那些投手，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升级嘛。所以，对
而
啊。
且 AJ Preller 不是有讲嘛？当然，他可能他是不是讲实话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就暂且相信他讲的话。就是说，他是说在商讨 Soto 的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一开始是大概10支左右吧，十几支，
嗯，其实这在跟他问。
然后到了最后有认真在跟教师去做讨论，去做那个去做斡旋的，其实就包括杨基。以内，包括洋基在内，总共是3支球队，所以你还有2支球队是还在竞争行列的。那我们不知道那2支球队是谁，我们也不知道那个2支球队给
包
的是
裹
什
是
么
什
样的
么？
包
对
裹。
啊，
但是我们就假设那2支球队是有本钱去出不错包裹的，那你是不是就应该要多付一点东西？
其实我只能去承
有一句
担
话
那
最简
个，
单嘛，就是舍得舍得，有舍才能得嘛。那你今天就是一定要去付出这个所谓的 surplus，这个 overpay，你才可能拿到东西啊。就像你说大股好了，现在大家都在炒大股。我们今天现在录音的时间是台湾时间礼拜六的晚上，那个台湾还在跟菲律宾打球的时候，大股可能大家听到的时候大股已经签约了，但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大股还没签约。就大股现在还没签约，可是他的金额有些人说已经冲到6亿啦。
对
对，有些已经
，maybe，
搞不好maybe even more, who
对，
knows？可是你说，我们凭良心讲，大股有那个价值吗？Aaron Judge 有那个价值吗？Probably not。但是你必须要付那个钱，你才可以把这些人签下来、留下来啊，这是事实嘛？
我会觉
这
得，
是这是
对
这是，
啊，就是现场这边有2个人是学财务相关科系的，就是其实我就是拿一个最简单的比较基准来就好。我觉得很多人在谈这种球员签约或交易的时候，他很喜欢把这些 super star 这种超级巨星当成股票来看。就是我甚至之前还有看到一个理论说，诶，你跟 Aaron Judge 签约，他就像是一个一直会贬值的股票，为什么你要去跟他就是签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他这个比喻完全错误，因为这种 super star 你就不能去考虑 CP 值的问题。因为他就是市场上少数有那个贡献，他在你买下他的那个当下有办法提供巨大贡献的人，他是少数的那几个，你没有其他太多的备案，所以你不能在那边斤斤计较说，诶，我再出少一点，然后或是我要用什么样的市场
没
价
错，
值去买它，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市场公定价，
没
因为
错，
它并不是一个说在市场上随便都可以取得的东西。你如果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后援投手，那当然，你可以说，那 我当然不想要花太多钱嘛，因为我可能从小联盟拉一个人上来就可以跟他差不多。可是像 Aaron Judge 啊，像大谷翔平这样子的人，你不管花什么代价，你所需要承受的风险是你没有抢到这个球员。那你要怎么办？怎么用什么方式去填你没抢到他的那个损失？
所以基本上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人都说，哇，是教室在挤啊，是教室急着要卖啊，那个洋基可以bargain久一点啊，看可不可以想办法把一个人抽下来啊之类的。那我会觉得说，其实洋基也很急啊，就是
洋基也很急啊，我想表达就是、
啊、
没有替代品，然后
两队都很急啊。
对，所以其实洋基也是很急的一方，就不要觉得说好像洋基明明站在一个有利的谈判位置还要这样子，但我就觉得洋基谈判位置一点都不有利。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刚刚你们讲到的嘛，就是尤其马里谈到的那个供需问题啊，就基本上就是稍微有点 basic 就是经济学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就是市场的 price 是供需决定的嘛。然后但事实上这种很多情况是用在比较宏观的经济里面，那其实大联盟你再怎么讲都是30个球队，就是30个买家而已，你知道吗？所以这种交易很难就你把这种，还有人刚刚那个 Marley 讲用股票来比喻，就是那个 market efficiency 完全不在同个 level， 好不好？
股票那个是就是已经算是一个均衡啊，可以达到市场均衡的那个买家卖家。可是
你
像 Soto 这个根本是寡占市场或甚至独占市场啊，那等于是说你拥有 Soto 这个人。这个球团，他可以去单支球队去影响他的市场价格，而不是说我们还要去看什么他的市场公定价，没有这种东西啊，
就没有这种东西。
有人就拿什么 Baseball Trade Values 的那个什么数字，还是什么拿以前的什么 Mookie Betts， 然后他说洋基应该出多少才是赚的，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你怎么可以拿那种三年前的那种东西，然后来讲说这笔交易到底是赚还是赔？
对，
什么叫做赚？什么叫做赔？不是说我送很多东西出来，然后我拿很少东西，这样叫做赚或是赔？不是啊，是你做这个交易，你当下的时空背景是不是最适合的？你有没有办法达成你的目的？你送出去的东西是不是对你的伤害相对来说是小的？那这样其实这笔交易，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交易。
对，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其实衡量交易的时候，就不是在像买股票一样斤斤计较，就是我这个哇，我这个股票会不会涨啊？那我买价是多少啊？这就
对啊，
这回事。
什么还要去算说那个 surplus value， 我一定要比它多多少，然后我就是要削别人一顿，然后才叫做成功交易。
更何况 Soto 啦、Judge 啊、大谷啊、Acuna 这种的，这些是什么？就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十年难得一见的这种 unicorn 的，或者是那种 generational talent， 你这种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还可以量化？它就是 premium 呢、啊，
它就
是
像
极品啊，
稀有才，
你怎么稀有才，你怎么去量化？
对，而且不要讲稀有才啊，它就像是不动产啊，你怎么可以把不动产当成一个持有公交易的金融资产来看？
没错。所以就是说交易很难，就真的像平常大家买卖的逻辑在看待了。基本上只要双方各取所需，而且就是舍得是自己可以牺牲的资产，就是可以相对承受的负担，然后换的是自己需要，基本上就是双赢。像洋基这个我就觉得算是蛮双赢的交易，因为双方真的都解决了最大的问题，然后同时给出的都是自己可以接受。当然对教室来说很可惜啊，只是说他们
没办法遇到财务问题啊。
对啊，所以
对，所以就是说最后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你在看交易的时候，你是要有时候你是要考虑要怎么样 win the league， not just win the trade。 你不是要削对方一顿然后才叫做你赢了这个交易，不是，你是要去想说要怎么让这个交易可以帮助到你达成你想要达到的目标。
好了，那应该讨论交易的部分到这里，那我们应该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说洋基在
接下来的期待
操作之后，我们对于洋基接下来冬天可能还有什么未完成的任务，然后还有可能
我们觉得现在洋基队的需求是什么啦？
对，没错。那
皮夹皮夹，
我觉得很明显啊，就投手嘛。对，就我们就我们 Gary Cole， 除了 Gary Cole 以外 ，Carlos Rodon， 然后那个
Nestor Cortes Jr.，
然后还有那个谁啊 ，Clutch
Schmidt，Clutch Schmidt，
就 Clutch Schmidt。在其实 Clutch Schmidt 在去年之前也不是个健康的投手，
那他去年是算是投了整季，那但是因为
今
他
年啊，今年算投了整
今年
哦，
啊，
对，
今
今
年
年
还没过
还没到，就是
快了，但没关系
24，
啊，不
年
用急
底而
了，
已。
哎，
但
对。
anyway，他就是他今年就是受限于压制力啊，就是他只能投大概2轮，所以大概5局是他的基本。你看他投了32场先发，吃了159局，大概一场就是丢5局这样。那所以他不是个很能吃局数的五号先发，他就是个5局等级的五号先发。那 Cortes 跟 Rodon 就是不是很那个嘛，健康不是很保障，而且他们不是去年有这样的问题而已，
都
Rodon
蛮
是
烂
整
的，
个生涯都是有这个问题。但我是觉得说，如果他们就尤其是 Rodon，他如果可以正常春训，然后好好不要受伤，他的实力恢复，我觉得是可以预期的啦。但是说就是说他们的吃局数的能力，我都会觉得有点 questionable。那即使都不考虑这些，那现在杨基的先发也是少一格嘛，除非你要让 Louis Hill 直接先发之类的，那就不可能。所以从市场签一个先发，看起来是势在必
势
行。
在必行的，一
对，
定
那
的啦，
就我自己在碎碎念的说法是说，我会觉得我比较喜欢一些地板投了，就是可能 Jordan
稳
Montgomery
定性比较高的啦，
对，因为
比较耐投的。
对，因为这些。这些人都伤病风险太高了嘛？那如果这些人倒了几个，然后签来的这个又不是很稳，就是没办法吃局数，那杨基又会变成 Johnny Brito 那种等级的投手要上来三个，我觉得有点受不了，所以我希望是一个稍微可以吃局数的。尤其我觉得我的想法会转成这样，是因为这几年下来我是真的有点 PTSD 了。就这几年我们为了那些美好的季后赛所谓的 upside 幻想。我们每年都在等，哇！万一 Savvy 能健康呢？哇！我们签来的 Kluber 如果能健康呢？Jameson Taillon 如果可以恢复到哇海盗时期那个二号先发水准呢？又健康的话呢？天哪！太多太多 What if What if What if What if，你知道吗？就是充斥这些，所以我现在就有点怕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好的吃稳，那你是个三号水准没差，那反正到季后赛你投个2轮，我们也不是没有前段先发，我们有 Cole，我们有可能可以很强弱，但那。后面就靠牛棚来撑嘛，那杨基又这么会洗牛，加上我对 Matt Blake 也算是蛮有信心的，所以就我会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策略，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所以你所说的就是比较偏稳定型的，现在感觉就只有 Montgomery 嘛，
其实我
对。
不熟金勇生态，我不知道金勇
金
是
勇
那
的
么后段是
话，
吗？
就是金勇的话，你如果说要让他说就是吃很多局数，然后就是至少是一个中后段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陡啦，因为我们不确定说，就虽然说他在就是一些。Stop Plus 上面的表现其实不错啊，像 Eno Saris 的，他对他的速球评价其实蛮高的，但就是我们就要遇到一个问题是说，因为他毕竟是从日本职棒转换过来美国职棒，我们不知道说他的这样子的就是球威，然后这样子的这些球种有没有办法在大联盟稳定的去生存下去，就是还是有一些风险啊。那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感觉最稳定的应该就是 Montgomery，然后。你如果说真的要比较健康、比较能吃橘子，可能举个例头吧。虽然他的表现可能没有很好，但是至少他这3年他都有办法投到160局以上。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对杨基来说就是蛮有价值的，虽然他成绩可能不是很好啊。但你如果只期待他成为一个4、5号先发，我觉得是 OK 的。比起 Montas，他的健康程度是比较让人值得相信的。
但我觉得那个什么，Giolito 他的背击球啊，还有他的那个飞球率啊，感觉压
是
力
没
挺
有错
大，
啊，对
应
啊，
该是
就是
有点可
他
怕。
唯一的优点就是他是相对健康的，但是他的身手我是不相信啊。
要不然我们现在可以来开始点名哈，你们觉得杨基签这个人你们觉得 OK 的？所以第一个，Blake Snell 这个要考虑吗？还是
我觉得不太可能，
好，
这
那我们从
那
我觉
觉
得
得
我
不
从
太可能。
Montgomery
有的
开始
话，
讲好了，
我觉得可以。
我们从 Montgomery 开始讲好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有点夸张。
先讲三本啊。我觉得三本的可能
三
性
本，
比较高啦，就比 Blake Snell 高啦。
没有。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假设我们先不考虑三本的话。就照着 Jonathan 刚刚讲，就是大概是中后段先发等级的那种投手的话，Jordan Montgomery 的话，Yes or No？
我觉得
可
也
以啊，我觉得可以啦。
虽然有点自打脸，
好，
就你
虽然
那
说我一直是处于就是觉得 Montgomery 没有大家吹的那么高的那个人，但是依照现在的情况来讲，你如果说让他。签一个5年，然后可能1年2000万，像 Musgrove 那个合约，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那 Marcus Stroman 呢？
的。
哇，说我们哦。
我自己是不喜欢啊。
我觉得第一个他跟杨基有点 beef 嘛，
OK，对，然后还有就是
嗯，
他很嘴炮，就这个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球员就很容易心态炸裂。
OK，Gelido，
没有没有，我觉得 Strowman 我没有觉得不行，Strowman 我觉得如果他来的话，然后还可以再补一个什么 Jake Flaherty，就有两个这种的，那我就觉得 OK。对，
OK，
那如果
那
单他一
Gelido
个
呢？
要成为 reliable option 就不行，嗯
那 Gelido 呢？
，Jolito 我不行了。我觉得他的飞球率来洋基球场会被炸烂。
OK，Seth Lugo 呢？
我觉得 Seth Lugo 也是属于那种就是那种 KBB OK，然后被打得很烂，不太很适合。而且Lugo 他
我觉
反
得
击，
Seth Lugo 的问题就是也是续航力啦，因
对
为
啊，
就是他以前也都是后援嘛，然后
嗯，
他也是到2023年才真正就是说
对对对。
整季先发，所以你不知道说他到底可以撑到什么时候这样子。但是我觉得 Seth Lugo 的期待值应该会比那个 Giolito 稍微高一点，因为 Giolito 他这几年真的是被
嗯
打得太惨了。
因为剩下的名字我就不会很想再念了，什么 Jordan Hicks 啊、刘贤镇啊、Michael Lorenzen 啊、
Michael Wacha，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Mike Clevenger 啊、Shaman 啊，
啦。
对啊，对，然后剩下的就真的不会想再继续念下去了。虽然说，比如说什么 Frankie Montas 回来，我完全不会意外了。如果
而
啦。
且这个是那个 Jack Curry 提说杨基有兴趣跟他续约，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性非常的高。
然
但我会
后
觉得。
提到刚刚讲到金勇的话，金勇是过去3年是分别投了大概120、140跟148局左右啦。
嗯，
对啊，在
所以
日
其实
本，
也不是很耐投。
对啊，
那其实我觉得，如果找一些不是很耐投的，没差。但是说
找多一点人
就要
的话，应
多
该
找
还
一个，
OK
就
啦，
要多找一个。就
可能要
比如
签
说，
两三个啦。
嗯，Montgomery 可能一个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你不签 Montgomery，我也可以。那我觉得不签 Montgomery，签两个人绝对也不会比单一个 Montgomery 便宜的。所以如果你要签两个人，我觉得也 OK，就可能
可
我不知道。
能就是比如说签一个哇卡，再加 Lugo 之类的，我觉得这样我可以接受啊。
对啊，因为
如果我
从
不
现在
行，
这样来看的话，这个问题最直接的解就是三本嘛，
三 本对，
但它也
梦
是
幻
最
组
贵的解
对，
嘛，啊、哦，
梦幻姐，梦幻
对，
对，
梦幻解，对，梦幻解是三本啊。
不是说实在，如果今年真的是三本加 Soto 的话，这个休赛季还能挑剔什么？
A plus 啦，
对，就应该
我觉
是
得可以说是一
当
百
我
分
我
啊。
当洋基迷以来，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休赛季吧，
对，
就这个我这个不骂 Cashman 宣言可以再延长一年，我这个。
这个就只有2009年的可以比啊，就只有
嗯，
那时候前三个那个
没
可以
错，
比啊，就以近年来讲的话，对，
没错，
好
对
啦，
吧、啊？因为现在三本的价格已经被喊到可能接近3亿
夸
了，
张，
嗯，然
已
后
经
而且
突
我们也
破
知
了啦，应
道
该已经破了，应该已经
Stephen
破了，
Cohen 势在必得啊，都亲自飞到日本去见三本的，对不对？虽然
对啊，
杨
对
基是
啊，
下礼拜一要去跟他就是在美国跟他见面啊，只
嗯。
是。竞争对手应该非常多，然后我们虽然说知道说，Hosten Brenner 据说啦，他是愿意去把薪资调到3亿以上，然后去追他，但是我们知道说，就是这个竞争对手够多，除非三本真的很想拿洋基，不然的
嗯，
话应该抢到的几率应该不算高了，
没
嗯。
有啊，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我们的过去的各位日本的先輩们的来帮忙的啦，
没
就
错，
是马祖伊松井秀喜跟那个田
黑
中
田
将
博
大，
士
就是
吗？对
早
啊，
晚都打电话去关
骚
心一下
扰
学弟啦，对不对？啊，那个松井的话可以送东西啦，我们就不讲是什么了，对，就节目还是要保
日
持
本人
练，
缺不
嗯。
缺那种东
哎，
西？
不缺那种东西啊。田中的话，就是不听话的话，就找那个安乐志大出来哦，对，
威胁啊！
对，威胁就是那个看一下，哎，检查，让那个田中哥看一看啊，对，
就是
就这样
要
子，
拜个码头，
哎，拜个码头啊，啊，然后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搞不好还有一两部秀会可以托梦一下。Anyway，反正。没有，那都是个玩笑话。但总之，其实这几年洋基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虽然有时候我们好像都在嫌，就是说 Hausteinbrenner 不做这些，不花这些，其实就是跟过去母底也常会讲过嘛，就是说，其实 Hausteinbrenner 是会花钱， 他其实都花钱了，我们的团队薪资也是很高的，没有错。
对。
我们常常在抱怨的，或许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人明明就是很适合杨基现在的需求，为什么他不签？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包括 Soto 的交易啊，包括 Judge 的续约这些等等的，还有 Gerrit Cole 的那个签约，显然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于是说，Hal Steinbrenner 如果想要签谁或想要交易谁来的话，他是非常愿意的。他是会很坚决的，而且甚至可能会去跟 Cashman 就说：“我不管你，就是给我把那个人找来。”对，虽然他平常都不会去管这种东西的。对，那所以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就是他很想要三本嘛。那当然，你要抢三本的话，你就是要跟 Steve Cohen 来比谁的超能力比较强了。对，而且 Steve Cohen 这一次直接飞到日本去，
他势在必得啊，
真的是
没错。
展现很大的决心呐、啊。对啊。必须这样子讲，对，那只不过就跟前面提到一个东西一样，就是说，你就算今天没有三本的话，今年的自由市场、自由球员市场的投手深度是还 OK 的。如果你今天打者是没有 Soto 的话，你的第二选择叫做 Cody Bellinger，
Bellinger，
那个
对
就
啊，
是有很明
很
显
大
的
的 downgrade
差
啊，
距了。
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迟早啦，一定会签个投手啦。至于当然会希望是三本啊，如果不是三本的话，不要太夸张的，不要又是跟以前一样签什么赛扬福袋的话，我觉得都 OK 了。
OK，好了，那今天应该就这样，
对
有
啊，因
东西
为我觉得
等
后
之后再
续如
谈。
果我们要讲一些就是整个休赛季的评分，或是可能明年阵容的安排，我觉得也是要等
要等
到说
全部都解决了。
大概定案之后才可以，就是来去评估啦，就是。但是我必须还是要跟大家讲，是说，我想这是我们目前听起来最开心的一集吧。
对，我觉得我录这集真的蛮开心的，
心
还蛮
里
开
心
心
情
的。至
是
少我们没有在骂人
最
呐、
舒爽，
啊，
真的。
对啊，
再
就是
骂一些白痴发言，
我们难得录音从来都没有骂 Cashman 任何一句话、
真的，
欸，哎 就是没有在叹气啊。我觉得我们这集最好的就是
也没有讲培养，也没有讲选
什
秀，也
么
没有
养成
讲
烂什么
哪
东
一个
西的，
人呢、欸，我们
没
都
有，
那样子、欸，
因为我们都
对。
是为他交易 Soto 这个决定感
必须
到，
给他 credit 啦，我觉
没
得
错，
要
那
给
要
洋基
credit
球团
了。
这是一个 credit，就是而且其实我们有去大概 follow 一下整个谈判的一些流出来的风声，其实 Cashman 是说原本 AJ Preller 跟他要 Dominguez 加 Volpe，结果他又拒绝嘛，然后后来就是经过很长的交涉，然后而且是 Hostenbrenner 也同意说，就是洋基去付出比较高的代价，然后去换到 Soto，因为他们原本其实也是陷入一个僵局嘛，因为他们不愿意出 Thorpe 加 Michael King，
King，
对，然后后来是 Hostenbrenner 也是推了他们一把，然后最后他们才就是加码，然后才拿到的就是黄 Soto，然后再让这样就会让明年的阵容就是好像又有一点可以期待的感觉，不然的话我原本已经觉得说感觉就是没什么希望的样子，
对啊，
好啦，
就是
那
对啊。
就告一段落吧。后续可能Ohtani 有签约，或是还有洋基有什么动作，或者洋基现在
没
三本，
错，
那我们就再录新的一集啊。那这个
对，就等
让这
到
个开
说这个休
始，
赛季的操盘比较明朗了，然后也大概知道说明年阵容会长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再来为整个休赛季做个总结跟评分，这样子。
好了，那就到这里结束了史上最开心的一集啦！谢谢
啊
Benny 的
哈
努
哈哈
力。
哈哈！
好了，我是
好，
Jonathan，
感
大
谢，
家下次见，拜
好，
拜，
拜拜。
拜拜。